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9月17号，公元2009年11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西藏文化遭遇灭绝是世界的损失。中共再度反对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切尔邦。澳洲学生呼吁总理接见即将到访的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西藏电视进行揭幕。印度高层阻止活动人士在中共大使馆前示威。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日本爱媛县松山市的访问后，今天4号抵达日本冲绳县冲绳市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回答信众提问时强调，西藏文化遭遇灭绝将是世界的损失。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副秘书长次王杰布今天4号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对日本冲绳县冲绳市展开了首访，并接见了450多名佛教僧侣，传授佛教心要四圣地，以及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之后达赖喇嘛一一回答了在场信众有关佛法修行、冥想作用以及西藏问题等的提问。次王杰布表示，对于政治方面的提问，达赖喇嘛回答说，西藏问题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宗教的和平国土面临着文化灭绝危机的问题。如果西藏传统文化受到保护，不仅对中国，同时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都有好处。但是如果这一文化遭遇灭绝，不仅对藏人，同时对世界是一个损失。达赖喇嘛还对西藏破坏严重的生态环境表达了担忧。达赖喇嘛说，目前世界科学家对西藏的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严重关切，并呼吁世界共同保护西藏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达赖喇嘛今天还在冲绳市的一座佛塔和菩提树前，同其他日本教派的领袖举行了祈福法会。该佛塔下埋有在二战中死亡的35000多名遗体。达赖喇嘛说，20世纪初是一个战乱的年代，人们丧失了和平的意识，直到20世纪末才真正意识到战争的错误，同时增进了世界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加强了对环境的保护。达赖喇嘛表示，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靠武力和战争是不能解决冲突，只能带来更大的灾害。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日本访问后，将从本月8号起在印度阿鲁纳切尔邦展开访问。中国政府再度提出抗议，声称此举是访华分裂本质。据香港中通社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昨天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对达赖喇嘛访问边界争议区阿鲁纳切尔邦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马昭旭说，达赖喇嘛经常说谎，经常从事破坏中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事情，他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并强调他的图谋不会得逞。马昭旭重申，中国对所谓阿鲁纳切尔邦的立场将不会改变。此外，所谓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昨天3号在拉萨举行的一次表彰大会上指出，达赖分裂集团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最大障碍，是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最大祸患。正当中共指控达赖喇嘛从事分裂活动之际，印度的社会与宗教网昨天3号发表评论指出，而西藏正是印度不应该忘记这个事实。评论说，中共本身是一种邪恶，而西藏本身是和平的，良性总会战胜邪恶，中共的邪恶本质最终会解体，西藏终将胜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和平总是获胜。评论说，西藏是一个反对中共破坏的自然性和平缓冲区，因此印度应该协助营造和平。评论还指出， 达赖喇嘛是分离主义者，他将两性从邪恶中分离。难道印度应该制止这样的和平导师访问本国各个地区吗？如果达赖喇嘛认为正确，他可以自由访问阿鲁纳乔尔邦或者达旺地区。评论说，印度应该爱戴达赖喇嘛传播和平，而不应该被中共的有毒玩具和核弹头所迷惑。因为中共繁殖的是恨，而达赖喇嘛繁殖的是爱。如果制止达赖喇嘛，等于是再一次谋杀圣雄甘地。评论还说，看看一个和平人士的信心。当印度总理会见中共领导人时，达赖喇嘛从没有失眠，而相反，一个邪恶者的一面则是中共一直在惧怕达赖喇嘛。评论最后说，温家宝到印度表达希望促进健康与稳定的关系，健康和稳定是和平的象征，而达赖喇嘛象征着和平。评论反问，当中共害怕达赖喇嘛时，他能促进和平吗？和平只能和恐惧并存，当中共将西藏的和平作为人质时，又如何能促进和平？请继续收听新闻。澳洲学生呼吁总理接见即将到访的达赖喇嘛。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达赖喇嘛计划将于今年12月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澳大利亚流亡藏人透过 YouTube 呼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改变之前的决定，将同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
Dear Mr. Rudd, on behalf of Tibetan Community,
他表示，陆克文不欲接见达赖喇嘛的话，将会令人失望。同时，在国际上也贬低了达赖喇嘛的理念核心，即慈悲、宽容、谅解以及和谐。这名叫丹巴的流亡藏人表示，陆克文热衷于使用 YouTube， 因此透过 YouTube 向总理传递信息的话，也许陆克文会向西藏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就忽视达赖喇嘛的这一问题上说声对不起。因此每个人应该向陆克文发出呼吁。此外，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新老代表交接仪式已顺利完成。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秘书长欧洲简赞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茨人的出席下，新任代表达波索朗罗布和前代表阿迪亚丹增平措间的交接仪式于上月24号正式举行。他表示，圆满结束交接仪式后，澳大利�ia国会各党派至少10名议员的出席下，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在首都堪培拉为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新老代表举行了宴会，并承诺澳洲国会方面今后将继续加大支持西藏。欧洲简赞还介绍说，之后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新老代表在悉尼还会见了中国民运人士和学者，而且悉尼藏汉友好协会和墨尔本藏汉友好协会以及澳洲各西藏组织都为新老代表举行了宴会。此外，新老代表还将赴新西兰会晤当地西藏组织和声援西藏团体。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秘书长欧洲简赞还透露，澳洲国会部分议员即将赴西藏首都拉萨进行为期2天的参访，因此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方面在同国会议员举行会晤中呼吁赴藏议员避免行程遭受中共的指定和操控，争取自由参访来了解西藏的真相。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西藏电视进行揭幕，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从今天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新开设了官方媒体西藏电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该电视进行了揭幕。新开设的西藏电视揭幕仪式于今天下午当地时间3点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举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西藏电视进行揭幕并发表了讲话。他表示，
yilam tang pari gi julam samayin be ngwe suran kap daga tige sunya tongya yube julam di achi se nase siya gi danda di ngane midun tsumbara di chi se nase chatu gure sam di jiwa chigi
在传媒中，电视的功能很特殊，能够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此相信这将有助于提高工作透明度。西大流旺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拉格桑央基表示
Satellite links have the right to in a sugar Tarmsana Kuljigo Mainbe, Jahashisha Hari Tarnashi Kajinalia, Keptuyagi.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通过西藏电视将就西藏流亡政府的运作和达赖喇嘛的重要演讲等及时向民众播出，而且还将设法通过卫星播出，能够使西藏电视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观看。据了解，西藏电视从今天起每天以四小时的节目内容24小时不停地进行重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下午新德里时间6点到晚上10点。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高层阻止活动人士在中共大使馆前示威，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一印度声援西藏组织原本计划今天上午在新德里中国使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向世人宣传西藏独立与印度国防安全的密切关系，但活动临时遭到了印度高层的阻止。这一活动是由一家名为藏江满蒙青年解放组织所发起，该组织主席纳伦德尔乔达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一抗议活动原本早已获准，但是昨晚突然收到高层官员的信件，称活动有损与印中关系，必须停止，因此活动临时被迫取消。纳伦德尔对政府的这一举动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印度政府经常做出一些卖国举动，他们应该认清中共打算控制阿鲁纳萨尔邦的阴谋，但是遗憾的是印度政府反而对挺身抗议的爱国人士进行打压。他说组织这一活动的目的是抗议中国政府企图侵占阿鲁纳萨尔邦，并对达拉喇嘛对该地区的访问进行政治化。据介绍，藏江蒙满青年解放组织原本计划今天早上当地时间9点半组织30辆摩托车从首都新德里市区的卡特瓦拉到中国使馆前举行摩托车周游活动，以此强调为印度国防的安全支持西藏独立的重要性。
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格桑播送的李江林撰稿的文章，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根据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提供的数据，近40年间西藏自治区财政支出共875.86亿元，其中94.9%来自中央补贴，这些补贴是给西藏自治区的，即使藏人从中受益，也是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藏人受益，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人无关。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西藏人口约为全部藏族人口的一半，因此把中国政府提供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资助理解为给全体藏人的资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认知差异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大家忽略西藏自治区之外人口约占藏族人口50%的藏人生存状况，而这些地区的藏人恰恰是流亡藏人的主题。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数据，西藏难民总数的3%来自康区和安都，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难民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我在印度西藏难民营的田野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访谈完全是随机进行的，既没有事先的约定，也没有刻意选择或者针对某个人群， 但是接受我采访的藏人大多数来自四川和青海。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